今天早晨，我想我们把这个时间呢分作两段。这个第一段呢，我一定要把一些问题回答了，因为否则我很担心到时候，因为我们的信息，剩下时间不多，所以就不能回答这些问题。所以呢，我就试着看靠得住的恩典。现在是10:17，我们希望，能有，我们希望还是给大家，我们回答一些问题，然后呢。第二堂就是，我们希望有一个钟头，能够再继续的把还没有说完的话，关于活水的江河，我们会继续再和大家分享。不过目前呢，我想我们就试着回答弟兄姊妹的问题。那我试着看看大家所回答的问题，其实这里的问题很多。那我们为着节省时间，我想我们大家一同约好，就是我们这个聚会呢，这个早晨呢，我们只回答一些与我们这次大会的主题有关的。如果无关的话呢，那很，我想我们就把它放在后面。如果有时间，我们就回答；没有时间，我们就不回答。所以我现在排这个次序的时候，已经是照着。跟这次大会主题的信息有没有关系？我们其实呢，已经做了个排列。那么，我就试着照着主的恩典，有的问题有答案，有的问题没有答案，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只有主耶稣自己是标准的答案。所以，当这些问题问起来的时候，那么我只能够把我自己所知道的和大家来分享。所以，如果你不满意，那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的圣灵，却是无限的。那这里有一个问题，说盼望能够听到除了引据新旧约的历史典故、来龙去脉、深度描述之外，能更多的联系到今日的生活与应用，比如说如何让圣灵充满，如何和圣灵合作。如何指死老我等等，我想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啊。也许大家注意到这一次我们一共有六堂，但大家都知道，因着很多人上课上班的缘故，所以我们很自然把信息的重点呢放在晚上，而晚上我们只有3个晚上。但是大家会注意到呢。这一次，我们讲到认识圣灵的时候，我们是从一个很特殊、特定的角度出发的。那是我们就试着从神的救赎法，或者是从神的救赎的计划，我们来看活水的江河。我们希望说圣灵能引导我们。论到圣灵的时候，主能给我们看见神的话的背后有一个规模的。那个规模比我们所领受的大得太多了。如果我们能够看清楚神话语的规模，尤其是关于圣灵的，那弟兄姊妹有很多的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因为今天神儿女中有许多的争执，都是你忘记了整个当初为什么圣灵降下。和神永远的旨意是发生关系的，当然，对我们最切身的是能力的问题。今天我们没有能力，今天我们到了一个时候，到了个瓶颈，我不能再守下去了。所以，常常在我们一生里面有很大的改变。那么，这个改变，很多人就说他有了圣灵的经历。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一点都没有错。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里面真的觉得喜乐。但是，请记得，我们的器皿到底太小了。你到太平洋海边去看，太平洋的水是没有一样东西能装上去的。但是，许多时候呢，你拿起一杯，拿起一个小杯，你把太平洋的水，你把它拿起，你把它装满了以后，你可以告诉人家说：“你看，这是太平洋的水。”但是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太平洋杯子里面的水是太平洋里的水，但是比起整个太平洋来讲，它就是那么多。所以，如果有一天你能把这一杯的水连杯一同丢到太平洋里去，那现在是从前你有太平洋， 现在太平洋有你。从前是我得着圣灵，现在是圣灵得着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圣灵，它不只是个能力，它当然是能力，它是 it。所以我们应该穿上从天上来的能力，但这个能力不要忘记是我们的主谦卑的结果，因为他谦卑了，所以现在他把能力赐给我们。当你有了能力，你好像忘记他是神一样。我们知道从前有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路易，我忘记的是路易，是不是路易十六，我不知道。那么有一次呢，他在皇宫里刚好有个丹麦的一个大使要去见皇见见法国的王法王，结果一进到里面，他忽然发现这个王啊根本不是在宝座上，他呢就让他的小王子啊坐在他的背，他把自己当作马，就让小王子骑在上面，所以现在他忽然看见一个大使要求见了。然后他第一句话就问大使说，他说大使你家里有没有孩子，他说有，我还有好几个，他说如果这样的你让我多爬几圈好了。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一次法王能让他的儿子骑在他的背上，这是因为法王谦卑他自己。同样的，我们知道说神是圣灵是无限量的，他就是神自己。所以请我们记得，我们许多时候太小了。所以这一次的目的呢，我们重点是求主能够扩展我们属灵的视野，叫我们能从神话语的规模，我们来探讨到底关于圣灵神的旨意是什么。你看见和我们一生有极大的关系。那我们的一生不光是只得着一点能力而已，说方言也好，有知识的言语，有智慧的言语，圣经说这是恩赐。什么叫恩赐？恩赐是侍奉神的本领，是 the ability to serve。 那这些是叫我们要侍奉的时候是为着服侍神儿女来用的。这个不是因为你有了一点本领就叫你觉得你比别人都不一样了，好像全世界只有你是最奇妙的基督徒。那这些的本领是叫教会更合一的，不是更分裂神的儿女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灵随着他的意思把这些恩赐给我们，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叫我们能够服侍他，能够服侍神的儿女，一面在主的脚前，一面能在众圣徒的脚前，何等的美好。但是弟兄姊妹，这个因着主的怜悯叫我们有了恩赐了，但是不要忘记在哥林多前书12章那里最少提了9种的恩赐。所以保罗说岂都是说方言的吗？换一句话说，岂都是知识的言语吗？岂都是智慧的言语吗？所以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因着人活在肉体里面，哥林多的教会就这样。你看哥林多教会的这个教会难处在哪里？他们恩赐没有一样不及别人的，而且他们所注意的恩赐一定是神奇的恩赐，像方言了，像医病，因为这个非常戏剧化的。那因着这个缘故，当保罗写信给他们，保罗的 ministry 是 corrective ministry。你如果仔细读哥林多前书后书，你看见说保罗在那里他的职事是改正的，他的职事是归正的，他的职事帮助我们回到神旨意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现在你就会明白说，当哥林多教会有许多恩赐的时候，那当然你知道说人心中所羡慕当然神奇嘛。那其实呢，弟兄姊妹，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难道不神奇吗？从神来的哪一样不是重要的？所以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当我们今天来侍奉的时候，你看见今天我们不能有一点的祝福，你知道我们这个器皿太小了。我们这个人呢，你不要讲别人，如果稍微给我们戴一点高帽子，我们这个人就不知道我们信谁了。你不知道我们这个器皿有多小。所以弟兄姊妹，难处在哪里呢？难处许多时候不是主不让我们做富翁，如果主把钱给你的话，我们可能老早就背叛，老早就不认识他了。 所以我们这些人是经不起神祝福的。请记得，难道圣灵的恩赐不是神的祝福吗？但是问题就是，我们的器皿够不够大？我们的器皿小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祝福，我们就不得了了，就了不起了。我们就以为是全天下没有一个人的能力比我们更大。但是弟兄姊妹，圣经里面所说从上头的能力，是叫你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那个的能力啊。今天你一个人把门关起来，你自己做了皇帝，你觉得你自己丰富，你觉得这些都比别人有了。现在我们要有多少灵魂，是因着你的改变，有多少灵魂，因着你被圣灵充满，就要更多的人信主呢？所以弟兄姊妹，这些的恩赐本身不是目的，恩赐本身不过是一个凭借，叫我们能够达到神的目的。那个能力是什么？那个能力乃是叫福音能够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地极。你想想看，在耶路撒冷，你如果真的把所有灵魂，耶路撒冷也好，犹太全地，你把整个的灵魂挂在120个人身上，你算算看，有人计算过，大概每一个120个人，每一个人他们最少要背负几万的灵魂。弟兄姊妹，不要讲地极，光是耶路撒冷、撒玛利亚，120人，你把他打发出去，怎么能叫人归向主呢？所以这个能力是惊天动地的能力，这个能力叫人从地狱、从黑暗能够转向光明。撒旦掌握这些人，不让他们走的时候，是个什么力量叫他们释放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所经历的能力太小了，比起神的旨意，比起神的计划，我们看见说我们差得太远太远。所以当然要得着能力，怎么不要得着能力？但是那个能力是要惊天动地，是要影响整个的世界的。所以让我们记得，不要忘记，这些都是主给我们的恩赐，但这些恩赐是叫我们去服侍别人的。但是因为服侍恩赐是个最实在的，有还是没有？我到底有没有智慧的言语？我到底能不能说方言？等等等等。那弟兄姊妹，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就停留在圣灵的恩赐上，而我们忘记了为什么圣灵给我们恩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刻意的这几天，我们要把弟兄姊妹带回到神的话，如果主怜悯我们的话，叫我们能看见神永远的旨意。在神永远的旨意底下，我们能知道说为什么今天我们有这些恩赐。那当然和他的工作发生关系。你要明白神的儿子嘛，他不只是神的羔羊，他也是为我们施浸的，他也是天梯。所以从这些启示里面，你看见约翰做捕网的工作，那就是等到大家对于神的福音，大家对于神的救赎法慢慢开始模糊，甚至于模糊焦点的时候，约翰试着把我们带回来的。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主要的目的。所以当然我觉得我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这些地方来出发。不过当然我们还是要提到怎样被圣灵充满，怎样和圣灵合作，还有如何致死老我等等，那么这个就留到今天晚上。那我们的时间是很匆忙的，我也知道像这么大的题目，不可能几个晚上就可以解决，不可能。但是我觉得在目前纷乱的情形底下，点到为止应该是神的智慧。因为如果我们深入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已经神的儿女中间已经有太多的难处了。我们不愿意增加身体的苦难，但愿主爱我们，主吸引我们。如果主的恩典这一次能叫我们的眼睛有所看见，这是他莫大的怜悯。所以当然我相信说这个问题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晚上如果靠主的恩典，我们会继续，我们会有一些的交通。那么这里还有人问说，圣灵大大的感动和圣灵充满有什么分别？因为主的爱常常感动到 我们落眼泪，这是否就是被圣灵充满？我们说过，这个圣灵的感动，这中文的翻译，这个希腊原文是圣灵的交通。每次我们感动了，因为圣灵把基督所做、实际上所做的已经交通给我们，这就是为什么。为什么宋尚杰博士他告诉别人说他的秘诀是什么？为什么他传福音有能力？他的秘诀就是在他讲道以前半个小时，他就默想神的爱。当他默想神的爱的时候，圣灵就把神的爱浇灌在他里面。那因着圣灵的交通 fellowship， 我们就受感动了。这个当然就是被圣灵充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宋尚杰博士所以能够叫许多人蒙恩得救，他在讲台上他忘记他自己了，他一会儿从布袋里面拿出一个棺材出来，他说你们发财是发棺材，他什么话都讲，他根本忘记他自己，他目的就是要叫人能够得救。那我们比他斯文的多了，我们用的话是最斯文的话，我们用的话最有水文化水平的话，人就是不得救。但是呢，你看宋博士，他忘记他自己，他被神的爱充满感动的时候，他就情不自禁的，他自己眼泪都掉下来，听他的人，都是眼泪。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活水的江河，活水的江河其实就是圣灵的交通，把基督在天上的基督交通到我们里面来。你知道这个是谁呀？你知道这个宣信弟兄 A.B. Sims 讲过一句很有趣的话，他说什么？什么叫祷告？祷告是我内住的基督祷告给在天上的基督。当我祷告的时候，那这个就是这就是那个圣灵的交通。所以弟兄姊妹，基督是个奥秘，就像神是个奥秘。当保罗说到我们与基督坐在天上，弟兄姊妹，我们好像不懂是不是，但是这都是圣灵交通的结果。好，我想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这是用英文写的，他说就做一个信徒来说，那么你怎么知道啊，是圣灵对你说话，还是呢良心对你说话？其实啊，我们当然我们在座的可能对于人的结构不一定有完全的一样同样的看法。那如果你相信人是灵魂体三部分的话，那么你仔细去读圣经里面讲的灵的功用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功用就是良心的功用。所以如果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你说住在里面也好，如果你不相信灵魂分开也好，都没有问题，住在我们里面。那么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灵这个词的话，你发现它里面有个功能，就是良心的功能，就是良心的功能。所以圣灵既然住在我们里面，那圣灵对我们说话当然是借着良心来对我们说话的。所以你看见保罗一再讲良心，他讲清洁的良心。许多时候呢，我们贿赂我们的良心，我们良心用烫斗熨斗把它烫平了，弟兄姊妹，所以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圣灵的感动常常在哪里感动我们呢？在刚刚得救的时候，在良心里面。所以如果一个人注意良心的感觉，他其实就已经听见圣灵的声音了。我想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第一天晚上讲说，今天要被圣灵充满，只要把嘴张开就好。那为什么许多基督徒觉得这么难做呢？那么这个就是被圣灵充满这么难呢？那弟兄姊妹，我想我那天也许没有讲得很清楚，我想连串的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当然那是一幅图画，活水的江河如果被浸到活水并到圣灵里面，当然我们就在主里面，当然就在圣灵里面。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在你在水被浸到水里面，你一张口水就进来了， 因为很明显的，我们进城工作一个身体，然后隐于一位圣灵，这两件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张口就得着圣灵什么意思呢？这个张口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信心。所以弟兄姊妹，许多东西都是因着你信就是你的。2000年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按道理来讲，他的宝血已经流干净了。但你只要相信他，2000年前主耶稣为我们成功的一切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你说太容易了，太简单了，你一定要做什么才可以？弟兄姊妹，什么都不需要做，你要做已经太晚，2000年前主已经做了。所以你做什么，你张口就可以了嘛。你只要相信，你把心门打开相信就可以了。弟兄姊妹，有什么难呢？问题是你看见神的话，你听见神的话没有？你怎么知道主耶稣是主耶稣的血要主耶稣要拯救我们？弟兄姊妹，是谁告诉我们2000年前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你要记得，你不在场啊，我们没有一个人在场啊，你怎么知道神的话这么说的？什么叫信心？信心不是冒险，信心是神说了我就相信了。所以你记不记得门徒们和主耶稣渡过海的时候，主说我们渡到那边去，结果忽然间海浪大作，然后他们说主啊，我们丧命了。后来主起来斥责风和海，后来也责备这些人说你们是小信的人。主为什么说他们小信的人？因为主说我们渡到那边去，那就是渡到那边去啊。主有没有可能主说我们渡到那边去，结果他们沉到海底去？不可能啊。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就主说渡到那边去，海浪比这个更大3倍，你还是知道主的话一定要成就的。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信心？是主说了，主说渡到那边去，主没有说渡到海底去。如果主说我们渡到海底去吧，那门徒有难过的理由，有惊慌的理由。所以什么叫做信心？信心就是主说了我们就相信。弟兄姊妹，2000年前有一个荣耀的事实，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救赎的工作，你相不相信？我相信了，我就得救了。弟兄姊妹，你看罪在我身上就脱落了，就变成我的经历了。那不止如此，2000年前我们的主把我们进到圣灵里。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因着这个缘故，从这个以后，天与地就有了。你相不相信？你相信，只要你相信，我们今天已经在活水的江河，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而且就是历史的事实来说，我们已经被浸到活水的江河里面。你相不相信？你的相信和信主耶稣是你的救主，是不是一个信？是完全的一个信。这样的话，弟兄姊妹，结果我们就自自然然的被神的灵充满。所以弟兄姊妹，不是像我们普通所想象的那么难得。你知道主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何等的救恩。不过当然，今天晚上我们会提起一点，根据圣经我们怎么样能够除去一些的障碍。许多时候不是圣灵不充满我们，许多时候我们拒绝倒空我们的自己。因为旧约圣经告诉我们说，圣膏油预表圣灵是不倒在肉体上的。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让圣灵来充满的话，你一定要满足一些的定律。那这是今天晚上我们要提到的。那这里有一个很可爱的问题，这就证明说，这个弟兄回去以后，他不光是听了道他回去，而且他像比利亚的门徒一样。圣经说，比利亚的门徒比帖撒罗尼迦的咸鱼哥所帖撒罗尼迦，因为他们查考圣经，要知道这道是与不是。那这个问题和下面接下来的问题是类似的，那就证明说，问问题的人他不光问问题，他是认真的，他听见了这些话，他要知道这些道到底是与不是，所以他们都回去了。他们都仔细查考了，那当然他们会有一些的问题，但是弟兄姊妹，这证明说我们的弟兄们就像当初的比利亚的弟兄们一样，每一次我们读主的话都应该这样。 许多时候我们的难处就是我们没有分辨的灵。感谢主，每一个弟兄姊妹，当我们参加这样的聚会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做这样的事。你知道今天为什么有许多人被教风的、被教训的风卷去吗？很简单，这就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话没有根基。所以你看在大陆有许多人蒙恩得救，那都是因为神迹奇事。你看这些人蒙恩得救了，但是今天难处在哪里？如果神的话语缺少根基的话，很容易就跟着别人走了。有一个人登高一呼就跟他走，另外一个人登高一呼就跟他走了。所以以弗所书说，这是教训的风 ，the wind of the doctrine。那如果我们没有分辨的灵的话，你不知道怎么样，就不知道被卷到哪里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和下面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很好的榜样，给我们看见说，神的话不会错，但是传神的话的人会错；神的话不会错，但是人解释神的话会错。你解释神的话，你要看解释的人是什么样的器皿。所以让我们记得，当我们碰见这些问题的时候，不光碰见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从这个问题里面我们得了一些的教训，学一些的榜样。那么这个弟兄呢，他回，因为我们第一天讲到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那么这中文的翻译，这个就讲到什么呢？就讲到这就是我们一个很重的负担，就是我们今天的时代就像以利沙一样，是个险恶的时代。当然圣灵在以利亚身上，所以才叫做以利亚的灵，对不对？那么好了，因着圣灵在以利亚身上，所以以利亚行了8个神迹，这是旧约很清楚的。那么现在呢，以利沙有一个祷告，愿感动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我觉得中文的翻译实在翻得不错的，不过当然好像你跟原文来比较，好像又差了一点点。所以呢，我们的弟兄就查了一下英文的翻译本。那么英文的翻译是 Let me inherit a double portion of your spirit。 那这个翻译有没有错？那个翻译没有错。那我们这英文的翻译本有好几本，那么刚才我们弟兄引的这个翻译本是 NIV， 就是普通我们大家最熟悉的 NIV 的译本。那我个人对 NIV 的意见是这样，我觉得对于华人来说，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的英文不是那么好。所以如果你要传福音，或者如果你要大概把圣经里面主要的事实能记得住的话，那 NIV 是对我们很大很大很大的帮助。但是 NIV 有个缺点，你不能拿它来背的，因为很多地方它为着帮助我们明白的缘故，所以呢，它不是照着原文的意思直接把它翻译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这是 NIV 的缺点，但是有它的优点。我再说，尤其是中国人，今天如果你真的要对用英文来掌握圣经里面的事实，或者你传福音的话，你当然要用他们能懂得的话。你不需要，你不是圣经学者，你现在不在神学院，你不是做学问。当然，你做学问读圣经要对神的话准确，当然你要花功夫的。但是你在公开的场合，你讲道的时候，你对英文对年轻人讲的时候，当然如果你用 NIV， 他们比较容易懂的，因为那些话是最容易懂得的话。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追踪一点，希望说能够知道，希望这个原甚至这个翻译能够更靠近原文一点，那么好了，那你就发现英译本不止一种了，有好几种的翻译。那么感谢神，我们普通最熟悉的是钦定本的圣经，它最少有80%的准确性。然后呢，你再加上其他的圣经。我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谁呀？F.F. Bruce 是个很有名的圣经学者，他认为说在英文圣经里面最准确翻译的最靠近原文的应该是大卫翻译的圣经。所以我的经验是什么呢？如果你拿这 King James 的 version 的圣经，然后再加上参考大卫的，然后再参考 Robert Young， 你知道 Robert Young 不是写了一这个叫什么 Concordance 吗？ Young's Concordance。那 Robert Young 他翻译的一本圣经叫 Literal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 那如果你把 Darby 的跟 Young's Literal Translation 你和这 King James 放在一起， 那么应该是八九不离十了。那当然，如果你觉得还靠不住的话，我们有很多的工具的书，像 Dean Alford 的 Greek Testament 就是一个，还有其他等等等等。所以，就着我们这些非专家，我们不做学者的人来说，如果主呼召你做学者，那是另外一件事。如果今天我们为了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的时间没有那么多，那么弟兄们，你要明白圣经到底靠不靠近原文，我觉得今天你就可以参考这许多不同的译本。那么大概我们弟兄找的翻译是不错的。那大体上来说，我如果把我所看到的其他的英文的翻译本，如果我现在把它翻成中文，直译翻成中文的话，那当然，我们和合版是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那在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但愿你灵的双倍的福分 （double portion） 能够临到我”。那么这个就是那个意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文说“但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在旧约的时候，以利亚的灵。当然指着圣灵在以利亚的身上叫他行八个神迹。那现在以利沙呢，因为他得着了双倍的圣灵，所以你去读圣经，他行了16个神迹。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在旧约你几乎可以说圣灵跟能力几乎可以画上等号的，因为在新约，在旧约里面，圣灵有两个功能，一个是教导式的pedagogical， 就是让我们明白的，还有一个就是给能力的 charismatic 的 charismatic， 我们知道意思就是给能力的意思。所以这是旧约的，但是新约的不是。新约的除了 pedagogical， 除了 charismatic 之外，新约的特点是什么？是 organic。 所以旧约的灵是神的灵，但如果你读保罗的书信，等到五旬节圣灵降下来的时候，那个 emphasis， 那个重点是什么？是儿子的灵。所以是什么？ The Spirit of the Son， 或者 The Spirit of Sonship。 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来读圣经的话，你就会注意到说，在旧约这是个例子。所以我们是用旧约的例子来说明，今天我们更应当被圣灵充满。在旧约，圣灵来了就走了；今天圣灵来了就不走了。所以接下去的问题就是说，以利亚和以利，就是说，请问灵是否是一个呢，或者许多的灵？它是单数呢，或者是可以多数的？那么以启示录又说到七灵是怎么解释？那我想很简单，旧约的时候，我刚才讲过，神的灵在以利亚身上。现在呢，那个 double portion 就是双倍的灵，当然也是指的神的灵，在以利沙身上，当然还是同样的一位圣灵。那么神的七灵不是说神的灵有七个，因为你仔细的读圣经，尤其是约翰的启示录，七常常代表完全来说的，所以这里的七主要指着它的功能是多元化的功能。当圣灵差遣往普天下去，那个需要是多元化的，你看见圣灵的供应也是多元化的，所以他用七灵来代表。当然了，圣经明明告诉我们，神只有一位，圣灵只有一位，主只有一位，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这是给我们看见，只是他的功能就是了。好，这个是这个是一个问题。那下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第一天晚上讲到，第一天晚上呢，讲到这个最后，不是讲，是用一个比，我特别说到，现在让弟兄姊妹能明白的更清楚，所以我就借用旧约的一幅图画。那么那幅图画就是，你记不记得磐石流出水来？那么40年前。神告诉摩西说，你击打磐石。40年后，神没有说击打磐石，神说你吩咐磐石流出水来。那么然后我就提醒弟兄姊妹说，在希伯来原文，那两个磐石不是一个字的。那如果仔细的你分析这两个磐石的话，那给你的印象是什么呢？给你印象是，在出埃及记是低的磐石，在 这个在什么？在民数记呢是高的磐石。那么这个是读希腊文、读懂得希伯来原文的人告诉我们那个结论是这样的。那么好了，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我们认为高磐石就是已经受荣耀的磐石？那这会不会，比方说，我们说到摩西要用杖击打磐石两下来比喻将基督重钉十字架，那这样会不会有灵异解经的嫌疑？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弟兄姊妹，我们每一次听到的时候，我们都得要回到主的话，到底这个解释是不是圣灵的解释，还是传道人所用的一个比方而已？所以为了这一点呢，我想我需要把那天晚上的话，我再仔细的稍微再解释一下。我们好不好还是回到圣经，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的记载。不过讲到释经学的时候，那我们弟兄的问题除了问问题之外，它也和释经学发生关系的。那么大家都知道释经学的基础在哪里？你怎么解释旧约圣经？你怎么知道释经学是对的？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释经学谁给我们的？是人传给我们的。那么我们圣经，我相信圣经不会错，但你怎么知道那个释经学是对的？那弟兄姊妹，释经学是有一把尺可以知道它对和不对。那答案在哪里？答案在圣经里面。因为当你读新约圣经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引旧约的圣经，他解释旧约；保罗引旧约的圣经，他解释旧约；约翰引旧约的圣经，他解释旧约。所以请记得，我们的主保罗、彼得、雅各、约翰，这些都是神话语的指示，他们在圣灵的感动里面，他们写出了神的话，他们的断案是不会错的。他们怎么解释旧约的圣经？你把它整理出来，根据这些榜样，然后你就知道说，今天我们应当怎样的解释圣经？还是圣经只是以色列历史，和我们基督一点关系都没有？还是这些历史对我们有一些的教训？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请记得，在圣经里面，你如果仔细把旧约里面新约里面，我们的主怎么读圣经，怎么解释圣经，保罗怎么解释圣经，彼得怎么解释圣经，你把它整理出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释经学的基础。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像我们的弟兄一样，在主的话语面前，我们要很小心，什么话是从人来的，什么话是从上来，什么样的解释是可靠的，什么样的解释是不可靠的。今天许多人灵异解经到一个地步，给人的感觉是随意解经。那么我们要问说，到底我们的主解释旧约，到底保罗他讲到夏甲，讲到这个撒拉的时候，那我们要问保罗是不是灵异解经？保罗是灵异解经，但是我们要问保罗是不是随意解经。我觉得这些话要讲给我们自己听的，讲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听的。如果主给我们恩典，叫我们能为他说一点的话，我们应该何等的恐惧战惊。所以我最喜欢加尔文说的一句话，他晚年他说，我靠着主的恩典，我没有糟蹋过一段的圣经。他从他清洁的良心里面，他可以这样说的。所以今天也是一样，神的话不会错，解释圣经会错，因为解释的人也可能是错的器皿。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谦卑，在解释圣经身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的解释是绝对是对的。弟兄姊妹，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是圣经里面给了我们一些的榜样，我们找到一些定律，那么我们照着这个定律，叫我们能够明白圣经，更靠近神的旨意，如此而已。稀奇不稀奇？是谁告诉我们说应当按照字面来解释圣经的？是加尔文，是马丁路德。 他们也给我们一些解经的定律，是很重要的。那些定律几乎像科学的定律一样。因着这个缘故，你就看见因信称义的真理了，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加尔文也是人，马丁路德也是人。你读马丁路德的注解，你读加尔文的注解，他是不是完完全全遵守他自己所看见的定律呢？不完全，也有许多的例外。所以感谢主，神的话是不会错的，我们这些人会错，所以不要那么主观。许多时候我们和神的儿女争起来的时候，我是掌握圣经真理的，你不行，你查得太远，我懂得原文，你根本什么，我好好的查过。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谦卑下来，我们这些人都是犯过罪，都是堕落的，除非是今天圣灵更新我们的心思，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危险，都可能把主的话解释错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我们所能的，感谢主。你看这个问问题的弟兄，他的的确确去查这两个地方圣经，果然这里给我们看见两个字是不同的。那现在问题是解释的问题。那么讲到解释，我们最起码一讲到旧约，解释旧约，起码我们要回到新约的，因为旧约是图片，新约是实体，所以旧约的图片所解释的不能超过新约的真理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读预表的时候，你觉得比较安全呢？因为今天如果一个真理在新约里没有的，你不可能用新约的图画来读出来，那个就不叫做预表了。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不过呢，今天我们像幼稚园学生一样，我们对神的话不够清楚，我们到礼拜三每天晚上所面对的不是神学生，我们所面对的是大部分爱主的弟兄姊妹。那么我们这一班弟兄姊妹像在幼稚园里面，你怎么叫他能明白深奥的事呢？所以幼稚园里就叫你看图识字，旧约里面的都是图画，字是在新约里面，所以这些是为了解释的，这个不是因为创造一个真理，不是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说它是预表，你也可以说它是比方。所以我的感觉在这里，当在释经学上好像大家有了争执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很简单的，弟兄姊妹，我觉得如果这些不是准确的领会的话，那么好不好让我来借它当做一个比方，总比从爱因斯坦，总比从亚里士多德，总比从莎士比亚借来的比方要好得多。那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叫弟兄姊妹更明白真理，不是叫真理更糊涂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那个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去。所以现在我想很清楚的，我们回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尽归了摩西。你看见这是保罗解释旧约的历史，以色列人过红海，现在保罗的解释是什么？是受尽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弟兄姊妹，以色列喝的水明明是这个山区里面流下来的水，但是我们要问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他们是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当我们明白旧约的图画，以色列人在利非定，后来40年以后，我们知道说在加底斯，那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他们都喝了灵水。这个灵水从哪里来的？因为磐石被击打了，结果呢，你看见说水就流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一面是灵石，一面是灵水，一面是灵磐石。然后保罗怎么说？ 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有一些读圣经的人，那包括我自己在里面，当你来默想为什么两次不同的击打磐石，第二次为什么那么严重，怎么会严重到一个地步，现在你知道摩西苦苦哀求他都不能够进迦南。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背后一定有他属灵的原因的。为什么摩西不能够进迦南？摩西这一次的错到底犯了什么样的错？所以首先我们当然，你从真正从这个历史角度来看，那摩西不听话很清楚，因为神告诉他说你要吩咐磐石流出水来，结果他击打了两次，神说你没有尊我为圣。所以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摩西不听话，神当然现在神惩罚他。但如果我们要稍微知道，根据圣新约圣经，根据保罗所给我们的榜样，如果那磐石就是基督，那么这个背后到底属灵的教训在什么地方，是指出今天属灵的教训到底在什么地方。那磐石你看被击打都流出水来，那么有几次呢？有两次。那为什么第一次神说是击打磐石，第二次神说是吩咐磐石？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好吗？出埃及记第十八章十九章，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五节，你看呢？你仔细读这两段圣经，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你们读圣经仔细不仔细？我只要把这两段给你读读就好了。我这一次来没有来考大家的意思，但如果你把这两段圣经读一读，我就知道你是不是个读圣经的人，是不是个仔细读圣经的人。读圣经，第一，你要把神的话读清楚，然后再解释，解释是其次的，但你要把那些事实先把它汇聚在一起。第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这个杖什么杖？这个杖就是他击打河水的杖，也就是他牧羊的杖。那么我们知道这根杖带领以色列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你先他们而去，百姓到了第十杖利非定，你现在要到第二站，你们所学的功课总是比他们深一点多一点，因为你们是领袖。所以呢，结果他们先去到哪里呢？我必在河列的磐石上，所以他们饮水的地方是利非定，他们的水源是河列的磐石，河列山就是西乃山。然后下面神对他怎么说？你要击打磐石，这是主的命令，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必有水流出来，百姓使百姓可以喝。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这一次神要他击打磐石，结果呢，磐石流出水来。40年后，我们看民数记第二十章。第7节，这一次百姓吵着要水喝，神怎么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那记得这是40年后，以色列漂流旷野38年以后的故事，这是大概以后的事，是年轻的一代，年老的一代吵着要水喝，年轻的一代吵着要水喝。年轻的人是在利非地吵水喝，现在他们是在加底斯的附近找水喝。然后呢，神对他怎么说？他说你和你的哥哥，他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做什么呢？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这两次，一次是击打磐石，这一次是吩咐磐石，水就流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这两次不一样的，这里面的一个是40年前，一个40年后。摩西的难处是哪里？他40年前怎么得胜？他现在觉得同样的方法，他忘记现在40年以后神的方法改变了。40年前 你击打磐石，40年后吩咐就可以了。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这两根杖不是一根的杖。第一次击打的杖是他牧养他羊岳父羊的那根杖，不止如此，而且呢，就是那根杖变成了神的杖，叫以色列过红海，叫红河水变分开，还有血变成血等等等等。但是这里的杖，弟兄姊妹在哪？第九节，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这个杖不是摩西手中的，这个杖是在耶和华面前的。什么叫做耶和华面前？在至圣所里面的这根杖是什么杖？这根杖，如果你读故事的话，那就是曾经发生过可拉党后裔的事。然后神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给拿12根杖来，然后12根杖都放在至圣所里面，让他过夜。第二天早晨，哪一根杖发芽？”那弟兄姊妹，神的权柄就在谁的身上？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亚伦专权嘛。结果神的回答就是，第二天早晨，所有的杖，通通什么事也没有，因为那个杖其实说来就是树枝啊，那个树枝根本就是死的。但是稀奇的很，经过了一个晚上，亚伦的杖居然发芽，发出信花来。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亚伦的杖所代表的是死而复活，不光是死，而且复活。那根杖是放在哪里？那根杖是放在耶和华的面前的。所以这一次，摩西拿的不是同一根杖，他所拿的乃是亚伦发过扬的杖。弟兄姊妹，现在不是击打磐石，现在是吩咐磐石。那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为什么这样？当然，如果灵磐石是指基督来说的，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他降卑他自己，他站在我们的地位上。你看看，这个不是卑微吗？神的杖落在他儿子身上，弟兄姊妹。但是最后呢，磐石裂开，活水流出来。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根据希伯来书，我们的主已经进到荣耀里面去了。今天既然工作已经完成了，我们需要不要再击打磐石？不需要了，因为已经完成了。现在是亚伦的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弟兄姊妹，你能做的是什么？什么都不需要做，你 speak to the rock 就可以，你对磐石说话。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祷告。所以主耶稣说：“天父，你们的父亲不好尚且把好东西给儿女，他岂不是更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要磐石流出水来，今天你要被圣灵充满，你要做什么？主的话明明告诉我们说：“父，天父愿意把圣灵。”所以从这里很清楚的，记得整个新约的真理就是我们的主已经得着荣耀了。今天你不需要再把他钉十字架，不要再击打两下，那么不要再击打两下，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只要祷告就可以了，我们就得着圣灵了。为什么？因为在五旬节那一天，我们的主已经把我们进到圣灵里面。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我们今天进到圣灵里面，结果是什么呢？结果现在我们隐于圣灵，所以一切都是主做的。弟兄姊妹，主的救恩没有一样东西留给让我们来做的。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如果今天圣灵天父愿意赐给我们，照样的是恩典。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能懂得神的心意。那么好了，如果这样的话，现在也许我们开始懂得一点，为什么一个是低磐石，一个是高磐石。那莫非那个低磐石指着我们的主卑微降卑的时候，所以击打两次。但是这个高磐石是不是说我们的主已经得着荣耀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觉得是，你也可以觉得不是。但是不管怎么样，这里有一幅图画， 能够叫那些幼稚园的弟兄姊妹，他们能够明白过来，能够知道说在新约圣灵做的工作是个什么样的工作。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们的回答恐怕只能够回答到这里了。约翰福音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第七章三十七节，我读给大家听。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荣耀。我们现在可能再多花一点时间来看这一段圣经，因为我们前几天都是讲到活水的江河。那活水的江河当然和受圣灵发生关系。那现在我们要来看为什么主耶稣讲这一段的话，为什么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所以我想我们稍微用一点的时间，我们来看到底这一段，当约翰写这一段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为着什么，他的重点在什么地方。那为着要明白这段圣经，我想我们需要有一点点的背景。我们知道这里的节期呢是指的祝棚节，祝棚节呢在旧约一共有八天。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有两个月历，有两个循环，一个是第一个循环是以逾越节做中心，第二个循环是以祝棚节做中心。这逾越节的前后是大麦小麦收成的时候，而这个祝棚节的前后可以说是橄榄或者葡萄这个收藏的时候。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以色列他与这个犹太他们月历里面的两个大的循环。那么这一次我们的主到了殿里面，节期的末日是指着祝棚节，说祝棚节一共有八天。那我们晓得以色列人呢，他们一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过节，第一次是逾越节，第二次是五旬节，这是第一个循环的。那么第二个循环呢，就是祝棚节。那祝棚节完了以后，今年就完了，所以要等到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所以每年呢，他们来过节，特别到了祝棚节的时候，那么下一次再相会的话，那又是一年了。但是无论如何，今年很快就要过去了，因为又到了农收的时候，又到了收藏节、收藏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记得这些以色列人，这些人去过节的人，他们就聚在一起，他们聚在一堂的时候，结果主耶稣就对他们说话了。我不知道大家的圣经是不是像我手里的两节式的圣经啊？如果是的话，请你翻到这个约翰福音跟使徒行传中间，那你就会发现这里有个图，是圣殿的图。那这个圣殿是个长方形的，如果你从南边上去的话，你看东边有所罗门的院，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长方形呢，它的东边就是橄榄山。那么如果假定你从南边上去，那么当初的的确确以色列人都从南边上去的，那么一登到这个圣殿广场，你一碰到就是外邦人的院。那么什么叫外邦人的院呢？因为圣殿是万国祷告的殿，所以那个时候你看外邦人他们可以到哪里去祷告的，不过他们不能够什么地方都去。你看见有中间不是有个虚线吗？它上面画着这个虚线，这个虚线所代表的就是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你知道有一道墙，这一道墙就叫外邦人跟以色列人分开了。所以外邦人到了那道墙，他们再也不能过去了。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中间隔断的墙。人类最大的分类是外邦人跟以色列人，所以那道墙呢就分开了，谁是外邦人，谁是以色列人。那么好了，以色列人呢，你可以继续往前，就到了这个中间。那么中间呢，你看有一个长方形的建筑，这个长方形的建筑呢，它的门是朝东的，看得很清楚，对不对？然后呢，你看呢，这是圣殿的门是朝东的，那么这个门，有的圣经学者说它就是圣经所说的美门。 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东墙，你看这有东墙，这个所罗门的走廊是靠近东墙，这个东墙呢是圣殿的东墙，也是圣城的东墙。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好了，那么现在呢，如果大家注意到这个长方形的建筑的话，那么你可以想象的以色列人，他们男女老幼都可以从美门进去。然后有一个四方形，上面写"女院"。"女院"什么意思呢？这个词其实是误导的词。这个"院"什么意思？就是以色列男女老幼全体可以聚集的地方。所以每年过节的时候，他们大团圆是在女院大团圆的。到了这个时候，你知道全家以色列人通通在这里。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每年来过节，圣殿，特别至圣所，乃是代表神的同在，神的荣耀在那里。所以现在他们觉得何等的兴奋，他们终于到了什么？神的隔壁了。神的同在离开他们不到几十公尺，他们如果再往上走的话，他们应该就到了以色列的院，就是男丁，以色列男丁可以带着一些土产进去的。然后再进去是祭司的院，到了祭司的院，最外面的就是有祭坛，然后进去的有圣所，最后到至圣所。那当然，弟兄姊妹，除了男丁可以上去带礼物之外，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只能够留在女院。所以女院什么意思呢？女院就是大团圆的意思，女院就是以色列全家通通在这里了。所以这一次主耶稣，他在那里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他在哪里说这个话的呢？你如果读上下文的话，他就在女院里面说的。主耶稣在女院里面看见那个寡妇投2个小钱，主耶稣在女院看见在这个祝棚节的时候，他们一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灯台。在那个时候，主耶稣说："我就是世上的光。"所以你可以大概知道。主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来喝。"那么你可以想象，他们就在女院那个部分。那么大家看这个女院，这个有个半圆的，对不对？那个半圆什么意思呢？半圆就是有15个阶梯，一直到最高的。所以根据历史文献告诉我们说，利未人也好，拉比也好，那个时候呢，他们到了过年过到了节日的时候，他们就唱上行诗，上行诗刚好是15首，所以在第一个阶梯，他们就唱第一篇120篇，然后诗篇21篇，最到了最后要进到圣殿了，就唱诗篇134篇。唱到133篇，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请记得，每年到了过节的时候，当以色列全家都聚在女院的时候，当他们一起唱和说"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们知道说那个节期就到了最高峰了。这可以说他们每年到了祝棚节的时候，祝棚节是个欢乐的节日嘛。那么但是呢，现在问题这是最后一天。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你每次啊，去看一个球场或者球赛的时候，或者看一个或者 opera 也可以，你刚刚去很兴奋，对不对？但是啊，很稀奇的一件事，等到啊这个球快打完了，最后3分钟，我看你的心情是很特别的心情，因为你等等等等排，也许排队排半天，你终于看了球赛，终于看了 opera 了。但是呢，每一个戏、每一个球赛，总有曲终人散的时候。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所以我们能明白，就在节期的最后一日，你能感觉到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感觉。他们一年就等候这三个节日，然后现在终于到了耶路撒冷，他们终于来到了女院。终于来到了什么？来到了大团圆的地方，他们可以说神的同在离开我们不远。你看我们和外邦人何等的不一样！外邦人到了一个地方就过不来了，但是我们蒙了何等的拣选，现在神就在我们的隔壁。但是问题在这里，事实上呢， 如果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眼睛厉害的话，他们几乎可以一直看到至圣所，看到圣所的建筑。他们是看是看见了，那个也许不到30公尺的距离，那个距离是地狱到天堂的距离。这是以色列人永远觉得遗憾的。每年带着牛和羊到圣殿去，牛和羊最多血最多遮盖他们，不能够除去他们的罪。弟兄们，每年他们要大祭司带着血进到什么？进到至圣所去。但是现在的圣殿呢？当主耶稣说那句话的时候，圣殿是怎么样一回事呢？主后63年的时候，有一个罗马将军叫做庞贝，他进攻了耶路撒冷，他到了圣殿，他说我要进到至圣所去。所有的祭司告诉他说，你都不能进去，你不可以进去啊，你怎么可以，你进去就完了，你进去一定要长大麻风的，因为旧约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到。结果呢，庞贝将军根本就不听，他真的闯到至圣所里面去了，然后他报告全世界说，去至圣所根本就是空的。所以弟兄姊妹，请记得，圣殿是金碧辉煌，在你希律用46年把它盖起来的，许多大理石，许多的金子，至圣所最少变成2层楼的。那么约瑟夫告诉我们，Joseph 这个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到了太阳升起的时候，那个壮观，你没有看那些大白石、理石、白理石，在远远看过像雪一样，然后里面有金子。那你真的就不知道自己在地上还在天上，这是 Joseph 他们给我们的报告。所以请记得，到了希律的时候，那个圣殿是金碧辉煌的，这是表面上来是如此。但主耶稣怎么说？我告诉你，将来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为什么可以把这？为什么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呢？因为表面上是华丽的，里面的内容是空的，因为你到了至圣所，里面什么也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当然就会想起，为什么到了至圣所，庞贝将军没有被击杀？他们当然想起他们自己失败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每年他们到了这个到了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到了这个祝棚节的时候，他们很自然的还是同样那个圣殿，但是弟兄姊妹，这个圣殿对他们来讲，神应该离他们很近的，但是其实呢，根据他们所读的以西结书，在以西结的时候，当尼布加尼撒王拆毁圣殿以前，神的荣耀已经撤退到天上去了。神的荣耀如果离开圣殿，圣殿就和所有的建筑物没有什么两样。神任凭他们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门徒说，你看这是何等的殿宇，这是何等的石头。主耶稣说，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为什么？因为神的荣耀没有回来，里面是空的。就这整个物质圣殿来说，神的荣耀没有回来。但是他们读什么呢？他们读以西结书，他们知道神的荣耀要回来。所以如果你仔细读以西结书的话，读到40章，哎，你看见说有一个圣殿出现了，然后以西结在那测量那个圣殿，他发现这个圣殿和从前的圣殿，所罗门的圣殿尺寸完全不一样，规模完全不一样。到了43章，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荣耀回来了。神的荣耀，他当初怎么从橄榄山升上去，现在怎样从橄榄山回来，然后从东门进去。弟兄姊妹，现在以西结告诉大家个好消息，神的荣耀终于回来了。弟兄姊妹，这个不是，这个就是以西结的负担。以西结给我们看见说，他看见了神的荣耀，因为就祭司来讲啊，他们最熟悉的就是在至圣所里面，你看见不是有这个，不是有这个基路伯看守神的荣耀吗？他们知道神的荣光在那里。结果到了以西结到第10章、第11章，他发现说，那个荣耀不是在圣殿里面，不在至圣所，慢慢往外移动， 到了门槛，到了内院，到了外院，然后呢，升到天上去。他没有立刻升到天上，结果在橄榄山停了一下，依依不舍地回头看一看，然后才升上去。弟兄姊妹，没有人能解释为什么以色列的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是以西结他得着了启示，他写下来告诉以色列，尤其那些被掳的犹太人、以色列人，告诉他们说，为什么神的荣耀离开呢？有原因的。所以每年呢，他们到了祝棚节的时候，最后一天一定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祭司呢，就带着这些全以色列全家的人，他们就走到每门的外面去，然后大家呢全部向后转，意思就是说，他们的脸不是朝向太阳东边，他们的脸是朝着至圣所，然后他们要做一个郑重的宣告，那个宣告和以西结里面的所做的刚好是相反的。我们好不好读那一段圣经，我们就知道这到底怎么一回事。我们来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第一，第八章，圣灵就把以西结带到耶路撒冷，给他看见说，当整个圣殿被摧毁，耶路撒冷沦陷以前，到底圣殿发生了什么事？所以第八章第十六节，他又领我，我就是以西结，到耶和华殿的内院，不要忘记啊，这是殿，而且是内院。谁知在耶和华的殿门口，廊子和祭坛中间，约有25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这只是一个例子，然后以西结再看，看得更清楚，他知道说，哦，圣殿像苹果一样烂了，但是现在他所看见是烂透了。然后等一等，他才看见说，以色列的不忠、以色列的不真、以色列的罪，就逼迫神的荣耀，叫神的荣耀开始撤退。弟兄姊妹，是神的恩典叫他的荣耀住在他百姓中间，你没有请他来了，你可以逼迫他走的。什么时候你容忍罪恶？什么时候你容忍不圣洁？弟兄姊妹，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神的荣耀就开始离开了。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正式的从橄榄山就升到天上去。从此以后，你再读但以理书，告诉我们神是天上的神，这什么意思？本来神不是天地的主吗？像创世纪所说的，但是我们知道，因着人的失败，结果神的荣耀撤退到天上去了。所以，请记得，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为什么被掳。你读以西结书，你就有了那个属灵的解释。是谁给的解释？是以西结给的解释。现在，弟兄姊妹，这些人，他们在圣殿，他们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那在这个时候他们要做一个见证。这个时候每年到了这个过节的时候，他们都在每门口，他们脸不是向东方拜太阳，不是，他们做个相反的见证，他们脸向着至圣所，他们宣告说，他们要侍奉神，我和我一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祖宗因为失败了，所以神的荣耀离开，但是我们巴不得因着我们向主忠心的缘故，有一天神的荣耀能回来。神的荣耀回来就是弥赛亚回来，他们一年一年的等，弥赛亚没回来。去年殿是空，那至圣所是空的，今年至圣所还是空的，能不能明年弥赛亚能够回来？所以这是他们心中一个很大的愿望。所以请记得，这个祝棚节的最后一天，你看见他们所那个节目里面就叫我跟我们看见，他们这些读圣经的，他们的思想很自然的就回到了以西结圣殿。那么这是一件事，还有一件事，这个祭司要带着水桶，要到希罗亚的池子，然后把水挑来，把它倒在哪里呢？就倒在 这一个祭坛的南边，就在这祭坛的底下。那么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如果你读以西结第47章，你知道说圣殿呢居然有水，这是稀奇的很。旧约的所罗门圣殿，圣殿就是圣殿，敬拜就是敬拜，怎么会是发水，水发源的地方呢？结果圣经给我们看，就是以西结的圣殿规模不一样，而且以西结圣殿里面至圣所里面没有约柜，至圣所里面只有宝座，稀奇的很。从宝座那里居然流出水来，而且这个水呢，稀奇的流出来以后，你往东量1000肘，它就深一点，再1000肘又深一点，起头在脍子骨，后来到腰，后来到膝盖，后来到腰，后来变成一条河。而这个活水的江河是一直流到死海的，结果把死海变成像加利利海洋，到处都是渔夫，到处都是树。弟兄姊妹，那个整个的湖水就变甜了。这个水带着医治的全能，这个水是从神的宝座那里涌流出去的。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神的荣耀回来了？如果你发现在一个圣殿里面是石头木头做的，结果居然从至圣所里面能流出活水来，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证明弥赛亚已经回来。只有弥赛亚回来，我们都知道，根据撒加利亚书，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上，耶路撒冷分成三段，然后根据撒加利亚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向来没有水的，没有河的，现在河发现了。那个河你看见，结果一面往地中海流，一面往死海流，往死海流的就是以西结第47章所给我们看见怎样从，因为整个的西乃，整个的摩利亚山就像大磐石一样裂开，结果呢，我们看见水就流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所有以色列人，他们等候弥赛亚，他们在那里过节，他们有一个祷告说：“哦，巴不得今年弥赛亚就回来。如果弥赛亚回来的话，你看有水就从圣殿里就流出来，就流，而且圣经明明告诉我们的，那个水是从这个什么呢？是从这个祭坛的南边，然后往下流。”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很清楚的。他们现在只能表演，他们只能盼望，他们不能，他们希望弥赛亚来，他们知道弥赛亚来，这个水就从里面流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当许多人注意这些动作的时候，他们思想里面就想到以西结书第47章的时候，这个时候主耶稣就站起来了，他高声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他知道这些人里面有一个东西不能满足，他看见这个物质的圣殿，神的荣耀没有回来，神的荣耀没有回来，弥赛亚没有回来，这个圣殿还是虚空的圣殿，今年是没有希望了。他们这样做，他们希望明年弥赛亚能够回来，他们弥赛亚没有回来，他们心中有个真空不能够补满。弟兄姊妹，我们的主知道说他们的心渴，他们里面渴了。所以这个时候主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为什么说到我这里来喝？意思就是说，你们所等候已久的弥赛亚已经来了，已经站在你们的中间的，神的荣耀已经在这里了，活水的江河已经涌。不过当然，当我们的主说那句话的时候是个预言，等到他得荣耀的时候，你看见活水的江河果然就涌流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说这句话，再加上约翰的注解的时候，你就知道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主对撒玛利亚妇人，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为什么时候将到？等到他一钉十字架，然后他一把圣灵倾倒下来，那这个时候活水的江河就产生了。什么时候这个活水的江河一来了，你的干渴就得到解决，而且你看见这个圣殿居然有活水流出来，那证明什么？证明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那弟兄姊妹，当然真正这个预言的应验是要等到我们的主钉十字架复活升天，然后圣灵降下，然后这些才完完全全应验的。 那请记得，现在有一幅图画，这幅图画什么意思？这一幅图画和他神的羔羊很有关系。你知道，神的羔羊就决定了整个的宇宙。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一天以后的宇宙和以前的宇宙是不一样的宇宙。现在整个宇宙有了个新的解释，这个解释是根据主耶稣在哥哥他山上的工作。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你知道说神的羔羊证明什么？证明他是在祭坛上献上的，祭坛是十字架，祭坛所在的地方，你去读圣经叫做外院。但是请记得，什么时候这个地球变成外院了呢？从来没有过的，在旧约那不过是影子，等到真正神的羔羊来了以后，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从此以后整个的地球就变成外院。本来地球只是地球，现在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主耶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请记得那是划时代的一件事。自从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那一天开始，整个的地球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外院。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从死里复活，他就升到天上。你读启示录最后前面三章，给我们看见主耶稣进到圣所，天上的圣所。到了第四章跟第五章，主耶稣进到了至圣所，你看见了宝座。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宇宙向来是我们的神做宝座的地方，一点都不错。但是真正的能给我们看见，旧约里面所给我们看见那个影子，那个圣殿的影子，本来是羔羊，本来是祭坛，祭坛变成十字架，羔羊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弟兄姊妹，本来是半嘎嘎酒的，现在真的来到了，所以现在整个的地球就变成了外院。然后我们的主他升到天上去，他进到哪里？他就进到圣所，最后进到至圣所。到了至圣所，他把所领的圣灵就浇灌下来，活水的江河在天上发源了，就从至圣所到圣所一直流到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个地球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故事是什么故事？这个故事就是五旬节的故事。但是请记得，这个是故事里面的一部分。这告诉我们说，等到五旬节那一天，我们的父和子就与我们同住。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岂不是神？你们就是神的殿，神的殿就是你们。从此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圣灵就，我们如果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圣灵就进到我们的灵里面，因着我们成为圣灵的居所，圣灵就是神自己，所以我们就变成了神的殿，就变成圣灵的殿。保罗一再的说，你们就是神的殿，神的殿就是你们，渐渐成为圣殿，主的殿，然后乃是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两幅图画，在2000年前，你看见整个的宇宙，果然就是旧约里面所说那个圣殿，有外院，有圣所，一直到至圣所，就整个的宇宙。然后五旬节那一天，你看见活水真的从圣殿里面流出来。但是今天所有相信主耶稣的人，圣灵住在你里面，圣灵住在我里面，我们就成了圣灵的殿。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等到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结果圣经说，从他的最深处，最深处什么意思？最深处给我们看见说，我们里面有一口的井，这就是第四章在那里所说的，凡喝这水的人要成为一井的泉源。本来撒玛利亚外面有一口井，现在呢，在与希腊原文里面有一口井在撒玛利亚里面。本来他的井是被泥土塞满的，现在如果他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你看这个活水就进到他的里面，成为一井的泉源。那弟兄姊妹，现在约翰告诉我们说，第一章第四节，生命在他里头，生命在独生子里面，生命在天上。 但是因为他爱我们神，爱我们，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那摩西在旷野举蛇，然后我们这些人就活过来了。那弟兄姊妹因着十字架的工作，结果这个生命就进到我们的里面，成为一井的泉源。神是个灵，我们要拜他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泉源在我们里面，就好像这个什么，就好像就好像这个以西结书四十七章，起头的水是在宝座，是在深处，但是慢慢慢慢经过测量，一千肘，再一千肘，最后呢变成活水的江河。所以弟兄姊妹，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自从我们蒙恩得救那天开始，我们知道活水的江河就流到我们的深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变成神的殿。所以弟兄姊妹，当你从以西结四十七章，你看见水怎么从圣殿流出来，现在主说，这些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见说，基督的生命不只住在我们里面。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过一段他怎么说呢？后来另外一个地方圣经他怎么说？他说，小子们呢，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好让基督能够成形在你里面，好像婴孩成形在母亲的怀里一样。到了以弗所书，我们如果到了以弗所书第三章的时候，里面他说，他为我们在父面前屈膝，叫我们里面的人能刚强起来。在原文是里面的人能刚强起来，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今天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就像活水的江河一样，起头这个生命在他里头，现在这个生命在我里面。也不止如此，这个生命在里面要长大，经过圣灵的测量。那我们要问，在以西结书里面测量的标准是什么？神的荣耀是那个标准。所以后来神告诉以西结，为什么要测量圣殿？要叫他们惭愧。为什么叫他们惭愧呢？你如果和神的荣耀一对比，你把你的肉体，把你的热心，把一切和神的荣耀一对照，你觉得惭愧，你觉得惭愧，你觉得我不行，我需要的乃是圣灵，我需要是圣灵的能力。因着这个缘故，你投降了，你说主啊，我不行。就在这个时候，你看见神的恩典在我们里面加点了，然后你看见生命的水就到了筷子骨，再等一等到了膝盖，再等一等到了腰，再等一等变成一条的河。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从约翰福音第一章读到第七章，从生命开始，从生命结束，这个生命是一天一天长大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为什么我们的主讲到活水的江河？今天我们里面生命的长大，乃是和五旬节那天所发生的发生密切的关系。圣灵把十字架的种种交通给我们。你读圣经，圣经里面讲十字架可以分作两类的，一类是讲到十字架的救赎，还有一类是讲到的 fellowship of the cross， 讲到十字架的交通，讲到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这是属于圣灵，这属于十字架的交通。讲到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这是十字架的交通。保罗讲到我们交通于他的苦难，这是十字架的交通。所以弟兄姊妹，一个是客观的讲到救赎，一个是主观的，是圣灵借着圣灵的交通，借着活水的江河。弟兄姊妹，把这些客观的就组织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凡属耶稣基督的人，就把肉体和肉体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能过圣洁的生活，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的生命就开始长进了。但是不止如此，这生命乃是人的光。你读了约翰福音第八章，主耶稣站起来说，我就是世界的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个光根据圣经自己的解释，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所以弟兄姊妹，光中的生活是圣洁的生活，是分别的生活。 另外一方面，我们在光中得以见光，我们就知道了。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从第八章到第十二章，是从光中开始，从光中结束。第十二章告诉我们要信从这光，我们就变成光明之子。保罗就是个很明显的例子。保罗根本是在光中生的，他在大马色路上他遇见了光，但是从此以后那个光就支配了他一生。所以他说，我故此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弟兄姊妹，保罗的一生就给我们看见约翰第八章怎样的到了第十二章，稀奇得很。但是不止如此，从十三章开始，主既爱他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到了最后一章，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曾经在一堆炭火面前三次否认主，现在在他另外一堆炭火面前，他承认说，三次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但是那个爱是个成熟的爱，那个爱是彼得没有的爱。彼得这个不会爱，彼得这个否认主的那个人，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不止把保罗钉在和他同钉，他也叫彼得和他同钉。所以等到现在主复活了以后，他不是说，主啊我爱你，他不说我爱你，没有，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现在这个爱带着伤痕，现在这个爱带着十字架的记号，他看见他自己不行，如果有爱的话，一定是基督的爱。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他再一次把自己献给主，他要回到世界去了。七个渔夫都回去打鱼去，当初从世界来，现在回到世界去。当初他们撇下世界，现在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是现在世界不要他们。虽然如此，只要他们肯回到岸上，我们的主不只给他们饼，还给他们鱼，还为他们预备炭火。就在炭火的面前，弟兄姊妹，彼得不能再忍受了。彼得看见那堆炭火，他想起他怎样在炭火面前三次否认主，但是感谢主，那个否认主的彼得，基督与他，他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也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现在靠着主的恩典，他能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他死的时候，据说是钉十字架，他告诉行刑的人说，我不配这样与主钉十字架，请你们把我倒钉十字架。如果传说是真的，彼得是这样为主殉道的。所以弟兄姊妹，到了十八章到二十十三章一直到二十一章，给我们看见爱。什么叫爱？爱就是生命成熟了，熟到最后一个情形，就是爱。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在约翰福音里面，三个字，一个字是生命，一个字是光，还有一个字就是爱。前面七章，爱，生命这个字特别突出，中间这一段光特别突出，最后这一段爱特别突出。神是个灵，神就是光，神就是爱，这是约翰三个最大最大的启示。弟兄姊妹，是约翰能够把神的属性把它综合起来。神是看不见的，神是没有像的，因为神是个灵，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他是圣洁的，他也是无所不知的，神就是光，他也是无所不能的，没有一个能力比十字架上爱的能力是更大，与吃盒子的能力远远的赶不上他。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因着这个缘故，约翰他把他一生所看见的给了我们。神是个灵，所以我们应当在灵里行，这就是爱的道，这就是生命的道路。神就是光，所以我们应当在光中行，这是光的道路，叫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叫我们对基督有更多的认识，在基督的学校里面。然后弟兄姊妹，你看见是爱的道路，因为神就是爱，我们应当在爱中行。所以刚刚第一章，神主对门徒们说，来跟从我，什么意思呢？跟从我的意思就是和我一同上路，你们是没有路的人，你们是走投无路的人，你们和我一同上路。主有一条路，那一条路什么路呢？就是二十一章到二十一章的，是生命的路，是光的道路，也是爱的道路。彼得几乎要走了，彼得几乎要回到世界了，现在主说， 来跟从我。你失败了不错，你觉得这条路不能走了，但是弟兄姊妹，你能够继续走下去，不是你自己的力量。主对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感谢主。最后你看见约翰福音就结束了。所以当你来看整本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见有一条成长路。当你追踪这条成长路的时候，你看见是根据神的启示。我再说弟兄姊妹，有谁能够把系统神学里面的种种把它统一起来，把它汇聚起来？请记得，当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不只是 theology proper， 你读约翰福音的也是 Christology， 稀奇得很。但是是不是神把我们放在云彩里面？不是，他要叫我们一步一脚印。所以整个约翰福音两句话可以解释的，因为在整个约翰福音里面只有两次提到怀 bosom， 第一次就是独生子，我们的主耶稣父怀里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第一次我们的主在父的怀里；第二次，约翰代表所有的圣徒在主耶稣的怀里。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整本的约翰福音，主耶稣在父的怀里，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独生子。但是今天约翰能够在主的怀里，他率领众子进到荣耀里去，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怎样住在父里面，我们今天也怎样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就是像约翰一样怎样在主的怀里。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整本的约翰福音，一面启示，一面神学，一面是基督学。另外一方面，弟兄姊妹，你不只看得见，你不只看得对，你不只今天想得对，你必须是活得对。很可惜，弟兄姊妹，许多人看得太对了，他的启示太大了。我们要问说，他有没有走一步的路呢？十字架和圣灵是叫我们能够走路的，十字架和圣灵是叫我们经过生命的道路、光的道路，最后达到爱的道路。弟兄姊妹，在人所不能的，12个门徒。奋锐党的西门是爱国的，马太是根本没有国家民族观念的。奋锐党西门所要杀害的人、对付的人，就像马太一样，有的像雷子一样，像约翰跟雅各，他们都是暴烈之子。结果你看主呼召他们，叫他们能够彼此相爱。请记得，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事，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他救回来的人，只有他把我们浸在圣灵里面，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身体，我们才能够彼此洗脚，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肉体只有叫我们分离。如果我们拒绝十字架的工作，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走自己路的时候，教会是分了再分，分了再分。但有一个神迹发生，是爱的神迹。你从16、13章一直读到21章，你就看见爱最后终于结出果子来了。现在你看见什么是教会？教会不是社会，教会不是同乡会，不是世界上什么人可以组在一起的。教会乃是不同不样、不同背景的人，他们本来应该彼此相咬相吞的，因着爱的缘故，他们能够在主的脚前也能够彼此洗脚。弟兄姊妹，你怎么会想到那个暴烈之子，那个曾经祷告说从天上降下火来把撒玛利亚村子全部烧掉，主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灵是什么灵，是暴烈的灵，他们是雷子。但是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当约翰和彼得受了圣灵的浸以后，他再回到撒玛利亚，他们同样祷告，这一回不一样了。这一回约翰祷告是从天上降下圣灵。所以弟兄姊妹，一个雷子怎么会变成爱的使徒？到了最后，他把自己隐藏起来了。他说，其实是约翰写约翰福音的。他说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约翰一生只有一件事，一个见证，他就是约翰主所爱的那一位。他能不能被人高举，能不能让人知道不重要，谁是这个作者不重要， 只要人能看见那位是爱的主，弟兄姊妹，不止如此，所有爱他的人都是耶稣所爱的。所以约翰所经过的都是所有耶稣所爱的门徒们所经过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整本的约翰福音。但愿主借着这些话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现在我们知道说为什么圣灵降下，不要忘记了，在五旬节那一天，果然从宇宙的圣殿，那是第一次流出活水的江河，一直流到地上。当我们在地上被浸淫成功作一个身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成了圣灵的殿。从我们这些殿中，现在也流出活水江河。什么意思呢？起头是一井的泉源，渐渐圣灵的工作，最后就把我们带到丰满的地。所以为什么要圣灵充满呢？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满出来的情形就是活水的江河。所以当然我们要受圣灵的浸，当然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所以求主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手里。我们知道有许多人是为着今天早晨这个信息，主啊，我们求你这些话落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我们为着你的启示，我们感谢你，就像约翰所看见的启示一样。但主叫我们今天能够走在爱的道路中，能够走在光中，也能走在生命的道路中。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见的从来不是只是一个幻象，你给我们看见那条实际的道路。我们感谢你，是圣灵把一切变成实际的，是圣灵把客观的变成主观，是圣灵把天上的带到我们的中间。我们为着圣灵的交通，为着活水的江河，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这是你劳苦的功效。若不是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裂开流出水来，我们今天就永远没有盼望，我们就比死狗都不如的人。但是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成了何等的人。圣灵给我们能力，叫我们能圣洁，叫我们能跟随你，叫世人能听见福音，从耶路撒冷能一直到地极。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你圣灵的工作也在奥克兰，我们求你在纽西兰做你荣耀的工作。主啊，为着在座的，我们把每一位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求你使用在座的每一位，但愿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成为你有用的器皿。我们承认凭着自己我们是软弱，我们是没有能力的，但是感谢主，我们知道主啊，当我们的主把圣灵降下来那一天，那个能力是宇宙中最大的能力。主啊，开我们的眼睛，我们何等的渺小，我们何等的卑微，我们求你扩充我们的度量，这一次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属灵的眼光，叫我们能认识你，叫我们能看见圣灵荣耀的工作。我们还剩下一个晚上，今天晚上交在你的手里，所有该来的，但愿没有一个漏掉。主啊，我们只有你自己能吸引人，人才能来到你的面前。但愿今天晚上，如果你迟延的话，你仍旧对我们说话。但愿有一些话不光是为着今天，有一些的话乃是为着我们的一生，为着你自己荣耀的见证。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